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我们心里的罪要怎么是怎么有的呢？我们怎么有的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追究下去了。我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有这种 vulnerability， 就有这种脆弱性、软肋。将来在天上我们没有了，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被试探了，不会被引诱了，我们现在还会有。那我们现在上帝救我们，不只是脱离魔鬼啊这些东西，也脱离那个罪恶对我们的试探。各位，这包括金钱的引诱，这是最普通的，性的引诱，这是更普遍的，或者说骄傲啊、自大啊，这些都会有。有的是我们很轻微，甚至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功成名就啊，功成名就是好事，但功成名就会叫我们因为功成名就而自大。有权力也是很好事，谁不想升官，但权力我们也都知道会叫人腐化，这些都会成为一个引诱。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借着耶稣对我们拯救，是包括我再一次讲我们跟神的和好，而上帝给我们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呢，让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引诱和压力，这就叫试探。那这个不是只有除去外在的因素，这个是我们内心需要被改变的。那这个内心需要改变，就是我们能够，我用这个字了，我们能够被一个东西感动而改变。就我们再举一般例子嘛，你一个败家子，常常不管是怎么花钱啊，或者怎么赌博啊，或者怎么吸毒啊，最后老爸就出钱来救你，这个救是很遗憾的救。如果老爸的救是让这个败家子以后不乱花钱，不乱赌博，他喜欢诚实的做事，那才是一个好的救。可是需要心理的改变。这心理的改变，你什么諮商啊、协谈啊，这些我都觉得是失败的很惨嘛。那我们也，败家子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其实我们讲好的这一面，那么对不起，假如你是郭台铭先生，你实在很会经营；你是王永庆先生，你很会经营，你把公司经营得很棒，底下有100万员工，哇，像三星一样。各位，你也知道嘛，你又会惹多少人生气呢？你又会开除多少人？你要凶到什么地步呢？你要专横到什么地步呢？事实上我不是说郭台铭先生或者这些很独断独行的老板不好，我虽然不是在公司里上班，我也知道你要经营任何一个东西，你没有一点霸权不行的。你一定要凶，有的时候一定要凶才能进行下去，但是凶，权力也会让你腐化，有的时候你也会凶过头了。就是我们人的罪恶啊，讲起来其实是很多层面的，不是只有那小的层面。那么这些都需要上耶稣来对我们的拯救。这个拯救里面，他要很细心的帮我们一关一关的过，不仅是除去那些外在的引诱我们的东西，也要让我们内心愿意去，我还是用这个字，被感动而去学习这个。啊，能够爱啊，能够善良，能够同情啊，能够体贴啊，能够勇敢等等。所以他的搭救是需要跟我们有同理心的这种搭救，这个叫做被试探而受苦。这就是好人很难，从这个层次来讲，好人很难救人的地方了。从这个层次，什么叫好人很难救人呢？ 就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常常会有这个情形，就是会走到两极化。我们很希望牧师、小组长、辅导老师都是很有见证的嘛，很善良、很好。但你的善良、美好，会叫那些差劲的那人却步。你要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就是各位，就是模范生怎么成为那个放牛班的好朋友呢？怎么叫放牛班的人愿意接受他的爱呢？放牛班有自卑感，我对不起我这样说，或者他跟不上。你很优秀，你数学这么优秀，你道德也这么优秀，对你来讲上课不讲话是很正常的，对我来讲上课要讲话才是正常的。对你来讲不翘课是正常，对我来讲翘课是正常，对你来讲尊重女生是正常，对我来讲骚扰一下女孩子我才高兴。你这怎么被改变？需要有一个人，他能够同情你，他能够带你。这里就在讲到耶稣了。他被试探，他能体恤我们。这一点，他被试探能够体恤我们，而且这不是体恤，是搭救。对，这相当的丰富。里面我们比较，就是耶稣的搭救，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的，我们比较常讲的都是，他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魔鬼的攻击、死亡等等。但是，对我们这个人，我们能够变得善良，各方面的善良，这很不容易，这求神怜悯。而这种被试探而受苦，其实讲很多例子，各位可能都能懂。我今天去安慰一个癌症，我今天去安慰一个先生得癌症死去的人，我太太得癌症死去的人，我的安慰可能没有什么力量。可是，如果我安慰的人知道我太太也得癌症死了，他就觉得有一点同理心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很多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也很需要教会。就是包括我曾经提过嘛，就是我曾经想要帮助过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的小孩就心脏病过世，手术失败死掉。哇，我看她这2年都还没有好起来。我讲话好像，他不大听得进去，但是有同样类似的妈妈跟他讲，他就比较听得进去。当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要帮忙一个吸毒人，耶稣也要吸毒，不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耶稣能够体恤我们，而且好像在这个经历里面，他没有犯罪哦，注意，他没有犯罪。就好像他也受过色情网络的引诱，但他没有犯罪，他也受过贿赂的引诱，但他没有犯罪；他也受过权力的引诱，但他没有犯罪。这个都是让他对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正路上面有更好的做法，也让我们愿意更亲近他。当然，这一切前提都是他让上帝喜悦。好，他能搭救我们。好，我们看第三章，这个17、18节是很难懂的。其实我也只是大概讲了一下，里面内容非常的多哈。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也许他写到上面那一段，他就估计到有我刚才那一段的困难，就是要花很多力气去想。我原来不知道耶稣是救主这么复杂，现在你一讲还真的很复杂。他就说：“哎，是很复杂，你还要继续去想。”那我们一起都，我们每个这个就是三章一节的称呼，其实就是被试探的人。我们都是被试探的人，我们都是在罪恶中的人，我们都是需要慈悲忠信大祭司来怜悯、来搭救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也都被他拯救了，被他拯救了，我们就离开了那个罪恶的老我。离开了罪恶的世界，离开了罪恶的上帝的咒诅，然后我们就往一个地方去，这叫天朝。这个天朝我们也提过好多次啊，就是 calling，上帝对我们的 calling，就是上帝用他慈爱、公义、有力量的话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状况是很不对的，我们现在这种 不敬拜真神，忘记真神，远离真神，以自我、以世界为中心的生活是不对的。我们生活对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 follow 这个 calling， 就我们要离开现在，然后归向上帝，归向那个发出声音要我们去的那个上帝，就是 calling。 所以在社会学上也很重要，就是职业，你的职业好像是跟随上帝一样。然后我们每个人离开了罪恶的世界，跟随了上帝，我们都蒙到这个从天上来的 calling， 上帝对我们的呼唤，让我们以他为中心归向他。当我们以他为中心归向他，我们就是圣洁的人，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圣洁的意思最主要也不是道德上多好，最主要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我们是分别出来归向上帝的。好，我们就是其实这里的要讲，就是我们在走一条新的路，我们离开旧的世界，我们走向新的路，走向上帝那里。那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力量，有同伴，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所认为，我们所承认是做使者，我们承认是大祭司的耶稣。这个使者其实原文就是使徒啊，就是他就是上负有上帝拯救我们使命的那一位，他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那个大祭司。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这个设立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翻，我不知道英文是这样，设立他的就是他为那就是派他成为大祭司的，他为使用他任派他的那位尽忠，他为上帝尽忠。尽忠是什么？把上帝的工作完成了。这个工作完成，我们也还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失败了，就我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啊。以前我有朋友是在一女中或者说建中教书的，他们的成功率大概很高，也不一定是他们好，就是学生很好嘛，所以成功率高应该就是他们的升大学或者考上建中的那个比率很高啊。我还听过很多那种当年呢、啊，像师大附中实验班的，哦，我们90%都上台大，成功率很高。那成功率低的呢，就像那个晨曦会一样，戒毒的成功率10%，那已经算很高了。那成功率高低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律师你们是，如果一个律师每次打官司都是败，那可能第10次就开除了。推销员也是这样，卖保险也是这样。什么是成功率高成功率低？耶稣必须把上帝的工作完全做完，这是尽忠，而且完全做好。那这对我们当然也是一个福气啊，就是我们的病、我们的罪能够得到医治了。好，然后他用做一个比较，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就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忠于上帝的就是摩西，可是他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整个一直到第4章都在表达一件事，或者整个希伯来书都在讲，所有上帝的使者，所有上帝的仆人，忠心的仆人都失败了，就包括摩西，就没有做成上帝要做的工作。当然了，相对的还是做成了，但是一切的工作做成是必须耶稣做成了，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仇恨罪恶解决了。摩西是忠心，但是他没有做成。是什么没有做成呢？神给摩西的使命就是把这群百姓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没有做成，摩西是失败者，摩西是最伟大的成功者，整个圣经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伟大了。当然施洗约翰听说也是，妇人生的没有比他更大的，但圣经都把这两个很伟大的人说成失败者，就是他们没有达到上帝的目标。那施洗约翰也最后，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别人？当然他们达到了，他只是在这里要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的伟大。好，他在神在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这话又有奇怪了。 摩西，你就不如讲摩西对神尽忠就好了。各位，你们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对谁尽忠，我们应该只有一个老板嘛，就是认清楚你的老板是谁。当然这也有很多 conflict of interest， 有的时候会有矛盾的，有的时候甚至有 conflict of authorities， 不同的老板或者客户或者是这个他有不同的意见啊，那这个很难说的。这也是摩西的困难。摩西不是只要对神尽忠，他要在神的全家尽忠。什么？他要能够安抚，他要能够让这群百姓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亚伦，也走得对，那就困难了。各位，你忠于一个人其实不太难，老板太多那很麻烦。所以神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其实真是好难呢、啊。如果在你看圣经里面，你就发现包括老板要把以色列人都消灭的时候，摩西的忠心是什么？摩西忠心必须说，你不能杀他们，我不能照你的意思去杀他们，你也不能照你的意思杀他们，你要救他们。各位，这其实说起来也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是要对上帝讲，你不能消灭这群该死的罪人。但你怎么不消灭他呢？你必须很合法的不消灭，所以耶稣需要死，就是这件事。就这个事是非常困难的事。摩西是忠心了，忠心到死，但是他的确没有让以色列得到那个地方。当然我们不能说摩西失败了，我们总的来讲都是成功的，只是在历史上你会看到没有耶稣的话我们都失败。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他为什么比摩西更多的荣耀呢？在犹太教里摩西是最大的。为什么多得荣耀？因为摩西只是一个房屋，耶稣是盖房屋的。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在讲到说，耶稣是上帝，耶稣有神性，被房屋都是受造物，摩西也是受造物。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在圣经里不多的一个地方，用逻辑来推，等于把耶稣就说成是神了，他是建造万物的。摩西是仆人，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他必须让上帝喜悦，他必须让以色列的长老喜悦，或者说他必须能够带领他们，他甚至必须带领那一群悖逆的百姓跟随上帝，免得他们死亡。他不能够让上帝的子民死亡，因为这是上帝的子民。但当上帝要消灭自己子民的时候，摩西又怎么办呢？这都像耶稣的工作，中保，让双方能和好，让那个罪恶能消除。摩西是全家尽忠，又聪明又能干，但是他只是一个预表式的人物，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个传说不是那个什么fairy tale 的那种传说，就是会我们不断传讲的事情，也就是耶稣的事。摩西是预表耶稣的，甚至摩西的失败都是指向会有一个成功者，就是耶稣。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这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的对比了。摩西是仆人，基督是儿子，这也很像约翰福音讲的。那么基督也是神的仆人，但是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这我们在华人文化里就更懂了。你总经理再好，你再得力的干部，如果我要提拔我儿子，那你靠边站了。当然上帝没有任何的私心哈。基督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以上帝化的方式在治理神的全家，只是他儿子来做这个事情， 儿子做的最重要，连摩西都不能做的事，不仅是完成了这个工作，而且是用他自己的生和死和复活来完成这个事。摩西死了也不能救以色列人，耶稣却成全了。基督是治理神的家，这里就不只是在拯救我们、搭救我们，而且在建造、在治理我们，那就是我们每个人了。那就是你的教会生活、婚姻生活继续在被上帝治理，你是上帝家的人，不是一个人。好，但是我们被治理、被拯救，我们也不是那种纯然在一种被动的状况中。上帝给我们恩典，总是让我们有我们需要做的事，这是靠着上帝恩典。我们需要做的事是什么？这也是希伯来书讲的，信到底啊，坚持到底啊。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一定要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盼望到底。各位，这很难哦，就是包括你自己想嘛。我们说有人支持马英九，支持到最后那个希望没有了。你对你的婚姻坚持到底，坚持到3年还是没有了，这不是在乎你的坚持，有的时候事不由己。事实上恐怕每件事都事不由己。就我们能够持守到底，这也是神学里很重要。我们能不能信到底？我们这一辈子会不会不离开主？就我们过去的记录来讲，应该不可能。我们都会远离上帝。如果压力再大一点，引诱再大一点，我们都会背逆神。但是我们因为上帝，因为耶稣的拯救，我们又能够有个确据，我们能够持守到底。主能帮助我们持守到底。盼望这个话很伟大。这个现在人我觉得没有盼望。我们能盼望就是看得见的盼望，今天能过一天，明天能过一天，我能活过70岁、80岁就好了。但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盼望，这个不能有永恒的果效。我们的盼望是神的话，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而且这个盼望，他下面讲的，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勇气，我们的胆量。因为压力实在太多，这不是个人的神勇的问题，也不是个人修养个性的问题，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胆量，所以我们不怕。基督徒不是懦弱的，基督徒常给人印象是柔和的，是应该柔和，但是我们是坚持的，我们才真是不怕鬼不怕死，我们不怕这些。我们需要坚持，我们就是他的家，所以这个家，我们是他家里的一份子，而不是血统的因素。血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 DNA 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家，我们有那个永远的产业，永远的福气，是因为耶稣的拯救，是因为耶稣拯救让我们坚持到底。好，下面他就讲那些没有坚持到底的一个有名的例子了。第7节，圣灵有话说，这也是圣经里面三位一体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这个话呢，这个话是诗篇里面的话，诗篇95篇里面的话，这话是神讲的话，但他这里不说圣经有话说，也不说神说，他说圣灵说，就是这里把圣灵的神性表达出来了。但是他为什么特别用圣灵呢？因为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圣灵总是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当时对那些人说，也是对我们说，你们今日我们讲过很多遍，今日就是每一次的现在，不是只有昨天，不是只有明天，现在我们每天都要听他的话。听其实就是信他。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就不要硬着心，就不要玩梗。各位，我们当然都不听神的话有理由啊，因为神的话很难听啊，因为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啊，因为我们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啊，但始终都有这种征战哈，我们会硬着心，像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惹他发怒的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试探在这里，试探上帝就是惹上帝发怒，就是借着那些抱怨啊，英文的 nagging 啊，一直讲到有忍无可忍就爆炸出来了，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念到上帝终于发怒了啊。他们一直在念，我们想我们也常常在念上帝哈。所以他们是什么时候试探上帝？其实他们天天都在试探上帝，时时刻刻。那这里劝你就是不要试探上帝，不要惹他发怒，就是你要有信心。他们怎么试探上帝？他们天天在念，老公啊，要给我买一件新衣服啊，老婆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天天在念。各位，你们就想到那个最烦的人，一天到晚在念你，要求的也都不合理的时候，念多久呢？念40年。在那里，在旷野。这里讲两个，时间和空间。时间是那旷野的40年，时间是那40年，空间是那个旷野。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试我探我就是折磨我，念我，不满我，然后说观看我的作为。什么叫观看我的作为？就是始终在那里看，然后做一个批评者。各位，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有人就会讲哦，通常我就发现不做事人就专门会讲做影评，他说菜烧得不好啊，他从来不烧菜就会这样讲。就各位，尤其你们做家庭主妇，辛苦了，烧了半天的菜辛苦，然后老公呢不欣赏不称赞，还说太咸了太甜了，你来烧嘛，就火了，对不对？他念了40年，你终于有一天丢到他脸上，你来烧。就这里就在讲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看，然后看了就不满意40年。好，当然这如果我们讲那40年他们要抱怨也是有理由，因为上帝带他们也是很辛苦。就跟我们今天要跟随主，你要没有信心你要抱怨，他也有理由了，每个人都一大堆理由。但是如果我们从上帝的权威，从信心来讲，我们就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美意，他让我们在旷野，让我们在这里40年，也一定有他美意。包括你的婚姻的艰难，你不是不可以求啊。各位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不想改变现状，很多人一想到信心，看到这些经文就以为我们就是认命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教不相信命的，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不是不改变现况，我们最积极要改变现况，但是我们是信靠上帝来做。我们这里讲到观看，就是有点袖手旁观的意思，强调的应该是你愿意听，然后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么一直不听，一直不悔改，那么上帝最后就厌烦了。他们心里迷糊，竟常常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就是每次看到我的作为都不知道这作为什么意思。有个男生一天到晚送你花，你总知道他的作为是什么吗？他喜欢你吗？他想跟你谈恋爱吗？有人每次看到你来就把办公室门关起来，那什么意思？他讨厌你嘛？就是你要知道他的作为是什么意思。那你要他，你看不懂他的作为，听他的话嘛？那他们一直不懂，所以上帝就说了：“你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很稀奇，就是不可以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我发誓不可以进去了。安息，上帝给的拯救是安息，就是上帝给的拯救是给我们平安。没有恐惧，是和平的，是和好的。安息这字我们也提过，不是单方面的睡觉很舒服，而是各方面的关系好，平安，不恐惧。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这些不容易懂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懂，让我们能够喜悦，让我们能够继续寻求，让我们也能够继续在寻求里得到，在得到里有平安。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